第五十六课，如何明白神在特定事件中的引导？
好，我们一起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说不尽的感恩，因为你这样的爱我们。哦，主啊，你不但为我们，哦，主啊，差遣你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哦，你拯救我们从罪恶中出来，而且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造就生命成长的计划。哦，主啊，来引导我们，在一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就是借着顺靠圣灵而行。哦，主啊，来成就你的意。主，我们今天一起在这里要讨论，在特定的事件当中，我们如何能够明白你的引导。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怎么可能来明白你呢？但是主，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们。哦，主啊，你将圣灵赐给我们，你说属灵人能参透万事，没有人能够参透他，但是我们有神的灵在教导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我们恭恭敬敬的切求真理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奉主耶稣名求的，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满心感恩，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这个卑微的人，我们真的像圣经上所说，我们污秽真的像蛆，我们微小，我们比灰尘还小，我们放在天平里称一称什么都不如。但是神要爱我们，他为着爱我们的缘故，虽然我们世人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在地上，成为顺服的人子，完全的人子。他背负了人类的罪孽，背负了人类的一切，上了十字架。在上了十字架，他死了，他埋葬了，因此是可以代表旧人类在亚当里的一切死了，埋葬了，而且借着他的复活引进了在基督里的新人类。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法，我们一直在讲本乎恩因着信，借着神为我们完成的恩典，一切都完成了，主耶稣完成救法了，但是借着我们人的信来接受，来实现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在听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你都已经清楚得救重生了，对不对？你已经都清楚得救重生了。如果说你还不懂得救重生的话，我请弟兄姊妹，你把课程主题是大纲从第一课来读起。我一直再三的强调，我们学习课程主题是大纲，不要跳，一定要按部就班的，正像一个婴孩，他慢慢的长大，他一步一步长大。我们一跳，我们就会觉得，哎呀，我不懂你在讲什么。是的，你一跳，你就不懂得我前面讲过的东西。你如果不跳，说个实在话，按部就班来读的话，你在头脑上、知识上，你能听明白我讲什么？当然，听明白了，要实际的去经历还是要一段时间。听明白不等于我就完全都懂了呀，你完全的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那只是你在悟性上你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讲，我们得救重生以后，在我们里面有两个光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两条路、两棵树、两个根基，那就是指在我们里面有两种光景，有两。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我们是新生命的婴孩。弟兄姊妹，切切请注意，不要以为你一信耶稣，反正可以上天堂，我什么都好了，那还只是新生命的婴孩，也只是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必须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必须渐渐成长成人。但是当我们成长成人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认识我们里面有两种光景。因为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一个光景的话，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困扰，甚至于像我这个个性非常的暴躁，非常的骄傲，主观独断的人，当我这些个性大发作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有没有得救重生啊？我是新造的人，怎么还是这样呢？因此我跟弟兄姊妹说，我们必须认识我们里面两种光景。我们里面我是有得到新生命了，我是新生命的婴孩了，但是因为罪性在我们里面没有死，因此我们这一个人很容易的又被罪性控制，因此旧生命的那种状况全部又出来。也就是说，我里面有新生命，是新生命的婴孩，你自己从前旧生命的状况远远大过你的新生命的，这是第一。这是两棵树，两棵树的意思就是代表两种生命。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也就是说你从新生命出来的一定是好的东西，好的行为，你如果从旧生命出来的，你一定出来的是不好。但是世上很多人说，我看你都还不如我了，你们基督徒还不如我了。我们现在讲好跟坏这个标准是在哪里？你觉得
在里面看是不是顺服神，
是不是顺服神。我们讲好，我们讲坏，是讲以什么为中心，
在神的面前的好和坏。
对，我们是指在神面前的好坏，指神面前的好与坏。好就是以神为中心，坏就是以我为中心。好，我们讲两棵树，两条路是什么呢？两条道路，在我们里面有两条道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靠自己的努力想要做好做好，这个在圣经上用这个词是叫活在律法之下，也就是说我想靠自己的努力要达到某某道德标准，我要达到什么，这叫做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过去我们是靠自己的努力啊在做事，这是一条路。那现在呢，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不断的与基督的生命联合的更密切呢？我们已经信主了，一信主的那一天，当你求告主名的时候，我已经与主联合，这没问题。但是我们生命的成长是取决于我与主联合的密切与否。如果我与主联合的密切，那我生命就渐渐成长。如果我们不与主联合而密切，而是靠自己，那我们生命就不能成长。请注意，与主联合，一次联合就永远联合。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四节讲到耶稣一次完全了赎罪祭，就叫那得以成圣的人什么？
永远完全。
永远完全什么意思？
就是和他发生了永远不可断绝的关系。
对，这一句圣经节非常的重要。我们与耶稣联合了，我们跟他发生不可断绝的关系。我们现在讲的联合密切与否，是指什么关系？是指生命，生命成长的问题，跟我们的得救是没有关系。好，我们说，当有两条路，你如果是走求告主名的路，靠主的路，凡是祷告的路，那你就与基督联合的越来越密切。你如果是走靠自己的努力分析理智的路，那你就是与基督联合疏远。所以有两条路在我们里面。姊妹，你讲讲看，这条求告主名的路，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什么路？
信心的道路。
信心的道路，还有呢？
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道路。
就是十字架的路，对不对？其实就是我每件事，我就是祷告。其实每件事祷告，我们讲的十字架的路嘛，我们好像觉得这个框框很大的一样。其实就是求告，凡事祷告。 凡是接受祷告祈求，将你所要告诉天父嘛，其实这就是十字架的路，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里面，请注意，不但我们里面有两种生命，我们里面是两种道路，不同道路就连到不同的生命上去，对不对？好，当我们求告主名以后，主耶稣说听了我的话就去行，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走祈求寻找叩门的路的时候，那当我们一祷告了，神就将什么给我们？
圣灵。
对，当我们一祷告了，神就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在约翰福音也讲到，圣灵没有降下来是因为主耶稣没有得到荣耀。那么反过来说，什么时候主得到荣耀，什么时候圣灵就工作。好，所以两个根基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听了主的话，我们走求告主名的路，让新生命在这里工作，那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已经前面讲过，我们怎么叫做让圣灵引导我们，就是顺靠圣灵而行。我们前面也讲过，在我们一般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走顺靠圣灵而行，神的标准要不要达到？
要，
一定要达到，律法一定要达到。主耶稣说，我来不是废除律法的，主耶稣来给我们开一条新的路，是要让律法成全的。律法是坚固不可破的，一定要达到，所以神才要差遣他的儿子来。但是在新约里面，律法怎么达到？是律法的义成就在
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是，神就开了这一条路，让我们就是每天的生活当中，因为靠自己做实在太难了，靠自己做实在不可能，因此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神就借着天天的十字架，我们顺靠圣灵而行。我们所以可以顺服圣灵，是以十字架为基础，因为当我们与主同时，就必与主
同活。
哎，不是是说我看见事情怎么我没有反应，不是没有反应，我是交给主，让基督在我里面活，让基督的大能大力在这里做，来成就这件事。所以律法的意思一定要成就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前面讲过顺靠圣灵而行，有几件事情可以提醒我们的，就是一个我们讲到最主要的是顺着心里的平安，外面的和谐。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影响和谐的因素。这个我希望弟兄姊妹要注意，因为在过去我是一个不卖别人账的人，我做我的事，我问心无愧，我良心平安，那就好了呀。你来反对我，你就是逼迫，你就是魔鬼。弟兄姊妹，我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发现在我周围也有很多人这样的人呀，好像自己一受到别人的疑义的时候，问到别人对你有看法的时候，就觉得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对吗？我们这样是合乎神的心意吗？所以我在前面特别讲到，你怎么知道你是顺圣灵的，你是靠圣灵的，你怎么知道你做的对不对？你一定是心里平安，外面和谐。这个是指在一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样。所以当我们一有不和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上次提过几个因素，比方和平，是不是我讲话有不和平的我言语态度不和平，我意思很好，我想跟你讲这个，但是我的讲话太快了我用的措辞很不对或者场合不对，结果就搞得你不高兴。很多时候人家就说，你怎么在人面前来出我洋相啊？那这个就表明我们用的场合不对，可能我本来是神感动我跟你讲，但是你自己结果我用的场合不对，就造成不和谐。所以当不和谐产生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管别人， 你不要管别人，你不要管别人是怎么样的，你自己在神面前看一看，我有没有，是不是有，为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是喜乐，是和平，是忍耐，为什么我结出的果子不和平啊？对不对？到底的因素是在哪里？是刚强担当软弱的。弟兄姊妹，在家庭生活当中，大家都懂得的，大孩子带小孩子，我们跟很小孩子两三岁小孩子在走路，是你等他还他等你，你说谁等谁？
大人等小孩。
但是在教会里奇怪了，在教会里奇怪了，我们要求软弱的来担当刚强了，你们为什么不快点啊？你要快呀、啊！你懂得我在讲什么吗？
是。
因此我们这样很可能把他拖到血淋淋，他跟不快嘛，他走不快嘛。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在家庭里我们能够让我们跟小孩，为什么在教会里我们要人，你以为自己很属灵啊，你们就要照我去做啊，你要怎么样，我们因为我们不明白刚强担当软弱，还有彼此接纳。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重复这句话这些话，因为实在说，因为我在每一个地方看见这事太多了。我的个性欢喜很直爽的，他的个性欢喜转弯抹角，这有什么错？转弯抹角也没怎么样，这样大家都不要伤害别人就可以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我最不欢喜他那种个性，我就是不欢喜他那种个性。哎，我现在还碰到一个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呢？比方说有的人很保守啊，会怎么样的，但有的人的头脑偏偏呢又是做生意头脑，做生意头脑的人呢，他一想就会想到要怎么做。那个有的人呢，他是很保守，他不会做这种事情呢，他就觉得做生意头脑的人贪爱钱财啊，你就是这样，不见得你不贪爱钱财，也不见得他贪爱钱财。我们必须认同每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你像我的丈夫吧，二加二加二加二等于八，我的个性欢喜二乘四等于八，那么他就是说，你就让我这样加好吧。从前呢，我不注意接纳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么简单的，你为什么一定要加了加了加？但是现在我觉得是无所谓呀、啊，你怎么样了？你急什么了？你要快快什么？快了又怎么样了？那我现在觉得是无所谓，再多加几个二也不要紧，再加二再加二再加二也不要紧，因为我的算我是比较，他是比较文学头脑，我是那个算术头脑的。但这个其实你会想，哎呀急死人，哎呀急死人，这个这么简单你怎么不做好，这样大家又开始不高兴了。这么简单其实是什么，为什么不能解呢？这个有错吧，你说他这有错吧，没有错呀，那我这个有错吧，也没有错，那大家接纳就好了嘛，你欢喜成你就去成嘛，他欢喜加你就去加嘛，对不对？他欢喜怎么想，他你要怎么想，这个你不需要去管嘛。所以我就觉得因为不能接纳了，所以哎呀我最不欢喜他这个转弯抹角转弯抹角。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最不欢喜那些衣服难看死的，他难看，你看他难看，他欢喜这样看你又怎么样了？这又怎么样了？他穿这件衣服，你觉得他难看，他觉得好看，他觉得没有怎么样，你又怎么样了？所以很多问题根本来就是不成问题的，会影响和谐。好像你都要去管人家，人家穿什么，你为什么管他呢？你说对不对？我真的是求神啊恩待我们。还有我觉得对我个人，我仿佛讲了一句又讲的，也就是对我个人最大的一个不和谐，我很多都不和谐，我就是一个不会求和谐的人。我感恩就是神现在慢慢在拖我，不是拖得很好，但是在拖掉我的旧性情啊，来逐渐来寻求和谐。我就是不节制，我这个不节制真是不节制。你看我房间里面 啊，有个小妹妹跟我睡在一起。嗯，她每次啊，总会忘记跟我讲话。她睡在一个地方，我儿子睡在一个房间。好了，她总忘记到晚上了，就问我了，奶奶，这个奶奶哪一个？哎，我的丈夫啊，就在门外听了。十一点钟了，你们还不睡觉啊？你们该睡觉了。啊，那么好，我们说好，是是是是。等到他走了，我们说，我们讲话轻轻的讲，轻轻的。哦，后来圣灵马上就提醒了，这是神已经提醒你，叫你不要讲话，因为我是一个不节制的人。你这个，你丈夫现在轻轻的跟你讲话，你不听，那等等神还要跟你重一点讲话了吧，对吧？啊、哦，那后来我就跟小妹妹讲，我们不讲话了。这句话讲好，我们不能讲了，一直神已经在提醒我们了。我感谢主，这是圣灵提醒我说，这是神提醒。过去我就在想，轻轻的讲，再讲再讲，再轻轻讲。你懂我意思啊？其实这就是不节制了。所以这些东西，你一不节制，这样的不节制的话，你就会影响到哦。等等，明天早上起不来，对不对？啊，等等，他要工作，他也起不好。那么起得来的时候，就影响灵修。所以有人这样讲，十岁是灵修最大的警笛嘛？因为为什么呢？叫你十岁了，你还以为你自己在这谈主的事情，但是你事实上你已经不节制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一不节制，我讲的不和谐，你不能够灵修，这个已经是自身不和谐，对吧？
对
呀，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怎么顺靠圣灵而行？我希望大家把55课、54课好好再反复读一下，来操练，好吧？穆安德烈说，一有不和谐，就表明你是肉体，那就表明你有月份了。一月份神在这里就管了，就像我们到11点应该睡了，啊，我的丈夫就说你们应该睡了，他在门外听见我们有声音就敲门了，而我们绝对不是走一条轻轻的讲。不给他听见，你不给他听见，你可以逃过他，你逃得过神吗？这是神爱的手，是神爱的提醒，对不对？今天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你不要以为这怎么人家你管我管的这么多啊，你什么事？当人家讲的时候，你可以到神面前去问一下，主，我在这里应该得到的是什么？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所以这个呢，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大家要好好的操练，操练走这一条道路。弟兄姊妹，这个55课当中的这一句话我还要再讲，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面临不和谐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
当所有不和谐产生后，我们应该认定神的主权，不要看这是别人的问题，应该针对自己，求神光照我们，不讲理由，不论原因，认定这是神针对我的光景，是神救我脱离自我中心，脱离旧性情的十字架一步。至于别人的问题，因着我们高举十字架，自有基督复活的大能会在他身上彰显。
关于这个问题，很多弟兄姊妹都一直问我一个问题，怎么就十字架就我背啊，他不要背啊，哦，意思他给我造成不和谐了，对不对？好像都是因为他讲了一句话使我很不高兴，他造成不和谐，为什么怎么又要来造就我而不造就他呢？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注重的一件事情，就像约翰福音主耶稣对彼得讲的话，当主耶稣告诉彼得你将来怎么样的时候，彼得回过头来就看见约翰，所以呢他就问这人怎么样，但耶稣说，我若要他怎么样，与你何干，你只管来跟从我。所以我们今天很强调的，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也就是说当不和谐产生的时候，我只管说主借着这个对我说什么，而他呢，他是借着我们背起十字架，我与主同时，下面是什么，与主同活，那十字架的大能会在他身上管理他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他怎么样能够改变，他怎么样 要看你是不是肯死，死在你身上发动，生就在他身上发动。你肯，当你愿意，哦，主，我接受。当他讲我这句话，主啊，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你看我应该怎么做。当你就是专心靠主，专心靠主的时候，十字架的大能就在他身上发动。所以我们不是说，哦，光就是对付我一个，好像一天到晚就是要造就我，怎么不造就别人？请注意，是的，我就要管神怎么来造就我，我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来追求和谐。而因着你追求和谐，因着死在你身上发动，生就在他身上发动，神会管他的，你放心啊，你用不着自己不搞好，就等于相当于你在高速公路上，你自己比方说你的汽车警察来拿你罚单的时候，你就说他怎么不拿罚单，他拿罚单这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啊，两部车子相碰，你有什么问题，你是不合适了，你是不对了，对不对？有过分的地方了，有不和谐了，有肉体的地方，那啊，警察拿你罚单，警察拿你罚单的时候，你就说他也有错，他有错，他没有错，这是警察的事。那但是我跟你，我弟兄姊妹，我真的在实际的生命经历当中经历的太多，就是当我愿意服下来，主，我愿意顺服你，我知道我把这事完全交给你，把我交给主的时候，我爱辩论的啊，我爱争竞的这个个性慢慢的稍微脱掉一点，而事实上神就在对方工作，所以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他身上发动。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怎么这造就我不造就人，造就的他，造就他的方法是什么呢？借着你在这里，我愿意追求和谐，我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主，基督复活的大能就在他身上来造就他。你姊妹，这句话你明白吗？
明白。
哎，所以因为问我这句话的人太多了啊，只是说这造就我一个人，不是的。你要知道，当神在造就你的时候，同时也在造就他。怎么造就他？是借着你与主同时同伙来造就他。好，那么相反讲，如果我不追求和谐啊，我讲了一句不妥当的话，他也不高兴啊，大家不高兴了，他在背后讲，我在这里背后讲，讲了搞了一团糟，这样就是我们基督生命非但不长大，而且神的名得到羞辱。如果我追求和谐，他也长，我自己生命慢慢长大，他的生命也长大。所以我希望啊，我们看见这一点，当然这是需要信心看见的，看见说我把这事交给主，主在这里负他的责任。好，我们现在呢，上面我们一直讲的就是神在个人一般日常生活当中怎样的引导。总的原则，顺靠圣灵而行。那么当然到不和谐产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停一下，看一看为什么不和谐产生。所以我们没有那么紧张，你天天把圣经读好，读经祷告灵修与主接近啊。但是我在前面讲到要遵循神的旨意，要顺服神的引导力，我特别讲到也要一个受苦的性质。因为为什么呢？人家讲我不高兴呀， 你懂吧，我会不高兴呀，哦，你啊也会很着急的心智。那我们要忍耐等候，因为神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也是很重要。我们有灵修的生活，有受苦的心智，我们就容易走顺靠圣灵而行。好，我们现在看一看，就是说，那么我们刚刚是重复在讲前面的，但是我是一条路讲下来的，一条路讲下来的就是说，当我们的里面，我们看见了我要走天背起十字架顺靠圣灵而行的路，我们生命渐渐成长。所以我附带讲一句，当我们不是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常常有圣灵跟情欲相争，情欲跟圣灵相争， 为什么？我们里面有新生命会要求神的标准，我们自己的，但是如果我们靠自己去做的时候，我们做不到，因此我们会很挣扎。所以我们只有一条路，我们走顺靠圣灵。那么这个是指一般，那么如果是指特别的事呢？我现在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讲个人，事实上在家庭生活当中，在教会生活当中都一样的，都一样的。就是说什么叫做特别的事呢？我用一个比喻，如果一部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开，没有指路牌的就一直开的话，那你就是顺靠顺靠了，你就是顺过去了，就开过去。但是等到有一个出口了，有一个指路牌要出口了，哦，我要不要出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问了、分岔路了？因此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有一些有很多事情是有转折点的。比方说一个人到我记得我们念大学要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唱一首诗歌，求你拣选我的道路，求主拣选我的道路，主你要我们靠什么，你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我做什么。我们一直唱，主啊求你拣选我们的道路有的人觉得祷告以后觉得心里觉得我要念文科，或者念农科，或者念医科，或者念什么，就是说你不比方说我要念书了或者说你要造房子吧，你我们在农村里面是草棚变成瓦房，瓦房变成楼房，那么或者说我要不要买我要买一个脚踏车啊，那现在脚踏车已经变摩托车，摩托车将来有一天可能还要变汽车。那么我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不是这么顺过去，而是说有一个分岔路有的人找婚姻的对象他就是说我要找什么婚姻的对象或者是说怎么样等等有甚至有的人要出国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总的一句，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套特定的计划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关于这一点问题，在我们聚会当中很多这样的问题，因为大家都说我不知道我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我应该怎么样。那么所以我想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好，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259页第五行到260页全页完，简体字增订版235页第四行到236页全页完，全本书07年电子版99页第四行到全页完。主体涵盖经文或课文。一，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或在特定事件中，圣灵的引导最后一定都是以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外面的和谐的原则去行。
是，我们刚刚已经基本上讲过了，就是说不管我们日常的生活或者就是特定的事件，但是无论如何最后一定是心里平安，外面和谐。当然在一般日常生活当中，我说的像高速公路你就这么顺开了，但是在特定的事件当中到最后也一定是顺靠的。当然因为你有分岔路，你就要看清楚要不要出去。无论当你认定要走这条路，最后还是心里平安，外面和谐。圣灵所结的果子，弟兄姊妹，我要郑重的说，是和平、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中间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了，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出现这样问题。事实上在家庭当中，夫妻都是为家庭好嘛，哪里有不好的呢？其实因为个性，因为怎么样的时候，那么结果搞得大家都不高兴。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的，不管神的旨意是什么，不管神的旨意是什么，有一件事情，心里平安，外面和谐。也就是圣经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下面一句是什么？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
旨意。
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今天在有什么纠缠在那里，你在困惑说我前途怎么样，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该做的， 祷告谢恩喜乐，你就是感谢主，主你在我身上有你的计划，有你的带领，主我不知道这事应该怎么做，主但是我感谢你，都对的。你有一个姊妹，当她生癌症的时候，她说我不知道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那么她其实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神会不会医治我。那我后来她讲，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她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喜乐。其实我们可以祷告啊，祷告到你心里平安，就照着你这个平安去做就好了。好，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好，我们现在来念第二。
特定的事件是指我们人生如同走到分岔路口，如交友、婚姻、疾病、求医、学业、工作、房屋等等。
对，什么叫做特定的事件？就是我就是说，我们走到人生有一个分岔口，也就是需要你做一个决定。什么叫做特定？就是指需要你做一个决定，你要这样或者那样的时候，这个叫做特定。好。
三，当我们人生走到分岔路口时，单纯心中平安、外面和谐是不够的，需要有指路牌，使我们决定到底朝哪里走。
我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诉苦，有一个姊妹，她的婚姻已经经过三次了，跟交友，她就跟我说，她说我跟她交朋友的时候我很平安的，哎，外面也很顺，啊，到最后断掉了，啊，她就受到很大的伤害。第二次又是这样，当然我看见她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次了，她告诉我已经是第二次。又是同样的，主啊，如果是出于你，那我一切都是顺利。他的祷告是这个，所以一切都顺利，到最后又断掉了。这个是不够的，就是说，当这样有你跟他交一般朋友，我不是说，当然我们不会交一般的男朋友嘛。你一朋交有异性交友的话，当然是为婚姻嘛，对不对？有些社会国家现在好像，把异性朋友交，反正大家都是朋友，这不是圣经上所喜悦的，这是滥交朋友了。我们讲朋友，我们既然是交，那你就应该要好好祷告，你应该好好祷告，你应该要不要交朋友，对不对？一天有一个姊妹她来跟我讲，啊，阿姨，她说有一个人要跟我介绍朋友，她叫我下午要把照片拿去给她，那我说你祷告过吧，他说来不及了呀，他说现在就叫我下午拿东西呀，我说那我们现在祷告吧，我说我们现在祷告吧，我说主啊，出于你的，至少现在不是出于是不是将来婚姻朋友了，这今天可应该不应该交拿照片，因为对我个人说来，我过去是不给人照片的，我不知道这是个人的习惯啊，但是我觉得在尤其在交婚姻朋友的时候，我觉得把照片拿给人，这也是一个郑重的事。那我就说主啊，你许可他不许可拿，现在还不是许可不许可是婚姻朋友的，现在许可不许可拿，主啊，求你自己带领，出于你自己就给他顺利啊，给他拿成，不出于你就拦住。他就说阿姨，他跟我讲好的，下午在哪一间房间叫我给他的。这一定是成功的。我说我们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且相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既然我们祷告了，那我们就交给神嘛，就是祷告结果就是对了。不是我现在的对还不是对他交友了，是对可不可以拿照片，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好，结果后来他就啊，那么我说求主坚定你的信心，坚定你这个信心，就是祷告，要祷告。那我说照如果是我啦，本来啦，我说大概碰到这个事就说过几天再说，但是现在你既然已经答应别人了，那我们就是急的事情嘛，急的做了，我说我们祷告。第二天他来了，他说没有给，我说为什么没有给呢？他说因为他今天换班啊，下午不来上班啊。我说好，我们相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要，我们祷告了嘛，对不对？好，这样 但是一般说起来，我就是说我们在真的在寻求，像刚刚那个姊妹，她觉得她受伤的不得了，她说为什么神好像给我许可我跟他交友，而现在又是这样呢？后来我说我们太多事情不明白，不过我当他第三次的时候，后来我就又我就把我的看法给他讲，我说我们先要祷告，祷告了看主对我们说什么话，因为这是一个分岔路，这不是顺的问题，单单到最后一定也要顺，但是你在没有顺以前，你先要指路牌看看，你指路牌出分岔路出去了，当然也是顺出去嘛，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来看下面。
四，如何寻求特定事件中圣灵的引导？一，一定要多时间、长时间在神面前的等候。诗篇25篇第五节，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21节，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
好，一定，如果是一个特定的事情，也就是说知道分岔路口，一定要祷告，一定要祷告，一定要祷告等候。为什么要祷告等候呢？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
罗马书第七章14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
好，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人都是常常活在自己里面，是属乎肉体，就是靠己，就是活在自己里面。我们这个人是活在自己里面的，我们活在自己里面呢，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祷告就是让我们从我转到神，就是我是以我为中心的。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但是你这个想法，如果你坚持要这个想法，你就活在我里面了，对不对？所以我是属乎肉体的，因为这个我就是搞。你有没有经历啊，姊妹？觉得这个我很麻烦的，
是，
就一天到晚这个我一跑出来，事情就多了。好，第二个圣经，
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箴言8章34节，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
好，为什么？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等候呢？我们请看哥林多后书1章17节。
哥林多后书1章17节，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
因为我们这个人是活在自己里面，我们这个人活在自己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被情欲控制了，我们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忽是忽非，反复不定。忽是因为这个下面圣经上是说，在神的允许只有一个事，神不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就一个事。那我因为属乎肉体，我是活在情欲里面，我会忽是忽非的。所以为什么要等候呢？好，再把下面那个箴言念一下。
箴言19章2节，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
所以我这个人忽是忽非，像我这个人我很会出主意的啊，我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我们有一句话说，上半夜是属鸡，下半夜是属鸭子，就意思说刚刚在讲这个，等等又变成这样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心无知识乃为不善，脚步极快难免犯罪，叫我们不要脚步极快。为什么要等候？因为我们是属于我是属于肉体，我做出来的事情是反复不定，不是无非的。好，
哥林多后书10章3到5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等候？穆安德烈说，其实祷告祷告祷告其实就是自由意志的归服。其实当我们一直祷告，所谓等候就是祷告，当我们祷告等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断的求主攻破我里面坚固的营垒，夺回我里面的心思意念，降服基督，将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一概都被攻破。弟兄姊妹，你有一天会发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很多至高的事，我认为就是这样嘛，我认为就是那样嘛，对不对？我以为其实我们非常的至高，我认为就是这样，没有一个人说我这样讲我是不是要反对神，他没有，但是你实质上是反对神。我就是认为这样嘛，你跟谁讲话讲这么想啊？事实上在背后你就是跟神挑战了，意思神是错的了。我们相信不相信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呢？我们相信不相信领导我的都是出于神呢？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会出主意的人，用人家说我点子很多，反应快，我很感恩，我非常感恩，真的，神借着诸般的事情，神一直来要放慢我的脚步，脚步极快难免犯罪。其实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夺回我的心思，要攻破我里面坚固的营垒。弟兄姊妹，我从前常常都是祷告，都为人家祷告，主求你打倒魔鬼，求你攻破他坚固的营垒。啊，我现在发现最大的坚固营垒是我自己了，我自己的心意需要被神夺回了。我为什么不愿意这样？我为什么要那样？因为我的心意没有被夺回，我的眼睛东张西望，我的脚东奔西跑，虽然我坐在这里，可能我的心已经都跑到哪里去了。所以今天为什么要等候？穆安德烈说，其实等候祷告就是要自由意志的恢复。神借着这一段时间不断的让我们来认识自己，认识把自己比方说一个人，我们现在开玩笑讲，一个人说要看哪照片，我们很可能的我们就心想，那一个人他先给他看过照片了，那个人倒蛮漂亮的，那个人工作不错，那个人工资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这样讲，我们心想的都是这个。但是我们等候的目的是什么呢？除去牛羊鸽子的声音，这些上算不上算，兑换银钱，称称看这个上算不上算，神今天要把这些东西先拿去，让我父的殿成为祷告的殿，让我们的心先被归回，先被归回。所以为什么在特定的事件当中，在一些事情当中，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想法，要不要造房子，我们第一个想就是人家都造我为什么不造，人人都有我为什么没有，我造了还可以为主用呢，我还可以接待客人呢，我可以怎么做，因为我们第一的是我在这样想，对不对啊？等等，为什么我要不要去找那份工作，那份工作又好吃又是怎样怎样，为什么不好？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太复杂了，我们东望西望，我们眼睛东看西看，我们的心东想西想，所以神今天要我们借着等候的机会攻破我们坚固的营垒，让我们主啊，我求你。所以当我们求一件事的时候，主求你先给我的心先对，让我真的先尊你的名为圣，主你安排都对的，主你安排都是最好的，让我先把的态度先整一下，态度先对了，我心思意念被夺回，降服基督了。好，那下面我们看箴言第四章，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所以其实为什么要等候，其实神在这里要做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最大的工作就是降服基督，没有事情要你做的，就是等一个人坐在电脑里，哎呀还想 我应该要帮助电脑写几个字，或者说我要怎么做，不是的，你就要在键上都来点来点去就完了嘛，对不对？今天神，今天我们把一切交给主，所以让我们的心先对，我们的心先对，我们心先完全归给他。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长期等候？弟兄姊妹，急的事情可能来不及长期等候，但是我真的切切的向你劝你劝勉，我自己也劝勉大家，我们要祷告，我们一定要祷告，要好好祷告。祷告我们看主怎么说。你对这个为什么要等候明白我的话吧？
明白了、
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心思意念归不回的。我真的我看见我的心太败坏了，东想西想，不要想还要想，要除去牛羊鸽子。我们里面有多少牛羊鸽子啊？牛羊鸽子，牛羊鸽子不是坏东西，但是它不应该摆在我心里，应该摆在外面。它不是摆在圣殿里，摆在院子里给人家去换嘛，换钱嘛，不是把钱来买嘛，来献祭嘛，还来换钱，对吧？兑换银钱。但是我常常就把这个东西就摆到心里面去了，摆到心里面去了，所以就影响了我们决定一切事情，我们看的问题。所以我请问你，分别善恶树跟生命树的果子，再生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又好看又好吃又使人有智慧，那为什么吃有错呢？
被逆，
被逆等等，为什么吃有错？因为是神说不可吃。今天我看问题不是又好看又好吃又使人有智慧的问题，我今天问的是神说什么，神对这说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因此要等候神说什么，我们的心先要安静。我们牛羊鸽子这么多，你不把它赶出去，你还听不见神跟你说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刚刚那几节圣经为什么说脚步轻快难免犯罪，因为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好，
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我实在欢喜这一节圣经，耶和华等候我们的什么？
等候，
等候。你看，其实神今天就是要你，他要工作，他要做，但是你不叫他做嘛，你自己要想方式做嘛。所以耶和华等候我们的等候。弟兄姊妹，把这件事情背下来，我们再来念一次，来一起念。
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感谢主，求主祝福我们，让我们听见他的话，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因为耶和华等候我们的等候。弟兄姊妹，我们多少的难处，你今天为什么太多的事情我不知道前面该怎么做，回来吧，等候，求主攻破我们里面的坚固的营垒，夺回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等候基督，等候神向我们说话。好，
五，如何寻求特定时间中圣灵的引导。二，神在心中的感动，可能是经上的话，可能是一个意念，可能是意象，不一定是在心中或异梦。我们绝对不是要追求意象异梦。使徒行传27章25节，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等候他向我们说话。急的事情你没办法急解决，但是有可能我很愿意40天等候，不是说40天哦，一定40天，你就3个月也不要紧哈，这个我没有这个意思，一定40天。但是为什么我欢喜要这么长期等候呢？因为真的，当我们等候等候的时候，把世界上的事一件一件事，我们越等候，我们越认定了他是主，我们一件一件神让我们都给他拿掉，那么我们就容易听他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听见他的。所以保罗说，我神对我怎么说。弟兄姊妹，我刚刚那个姊妹说，哎呀，我这个婚姻因为我都是顺嘛，怎么结果顺不好了？不是，这个特定事件不是走单单的顺，一定是要祷告，祷告到里面有意念了， 里面这个意念是什么意念？是好像是十分平安的，或者是有一句话的。我自己比较赞成要有一句话，因为为什么一定要有指路碑？你没有指路碑，前面很难走。那你比方像婚姻吧，你现在在大家充斥在这个离婚时代里面的话，你如果婚姻你没有自己的话，那个就讲，哎呀，我是不是错了，或者是怎么样了？我是觉得啊，我们必须有清楚有里面来跟你说，那么你才我相信神对我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功。像我自己的婚姻嘛，我自己我本来我不要结婚，我要独身的，但是当弟兄向我提的时候，那我就在想，那这个就是等候的问题了。因为我想我又不要结婚嘛，那你为什么要来跟我讲？但是很奇妙的啊，过了一两年了，神自己亲自来跟我说话，我跟神在对话，结果神清楚向我说话，哦，我以后那么我里面清楚了，哦，我应该要走有要结婚的道路。当我清楚了要结婚道路以后，好，我们下面要讲
腓立比书四章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啊，当我清楚了我要结婚，那个时候我心里是平安了，是非常的平安。因为为什么呢？我本来一直很挣扎，我不要结婚，我不要结婚，我一直在挣扎，我不要结婚，你懂吗？那结果呢？我感谢神，等了一两年，我老祷告以后呢，好像神让我清楚了，那我里面就而且神给我他的话啊，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就是跟神说，当然我这个话不对的，但是我是受到这个传统的影响，我说结婚是不圣洁的，其实这个话并不对，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必须也知道，从前在有一些人当中是有这种思想的，你懂吗？自以为说做童贞女或者是怎么，结果神就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给我讲啊，我记得当神给我讲的时候，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下面一句是什么？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我记得是圣洁，是圣洁，是圣洁，是圣洁，就这么放大在我里面的，就是神跟我说，不是你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叫做圣洁。好，你主张自己的身体叫圣洁，乃是神要你怎么样，你怎么做才叫圣洁。哦，那么啊，是圣洁，是圣洁。当然，神还给我很多话。那当然，当神的话一进到我里面，我里面就很平安了。我真的里面非常的平安。好，
创世纪十五章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这个圣经节的意思。我想我们下面几节圣经节不必念了，这个就意思是说，神可以在异象中跟你说话，神可以在异梦中可以跟你说话，或者就是神直接跟你说话。当然神用什么方法我们不必去限定神，但是我自己比较主张的就是说，我们必须经过大长期祷告，或者当圣灵给你有一句意外的平安的喜乐，或者是特别的让你来非常坚定说，我知道我就是这样做了，你懂我意思，这是一定要的。好，第六，
如何寻求特定事件中圣灵的引导？三，求印证的必要。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
好，当你里面有这么一个意念，当你里面有非常清楚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否定一件事，我们人活在肉体之中可能有错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求印证，我们应该要求印证。但是大家要注意，我先清楚里面有话，在外面求印证。有很多人跟像那个姊妹跟我说，我觉得外面都很通嘛，都很通，外面通不通是另外一件事，里面先有话，大家懂不懂这一句话？里面神先有感动，不能颠倒的。 我要有人有我听见有人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哦，这个人也这样讲，那个人也这样讲，那个人也这样讲，那个人也这样讲，所以这是一定是出于神。哦，我说你这个错了，颠倒。他就讲一句话，出于两三个人的口，句句都可以定准。我说对的，但是句句定准什么？这句定准你里面的感动，懂不懂？这很重要。我们任何事情绝对不能先去问人家，你认为这个怎么样？这是第一。第二，求印证啊。好，那么我们现在看怎么求印证法。那我们刚刚念的圣经就是说，我们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先知讲话，特别在中国，很多人都以先知自称，我是先知讲话。我们现在不能够说你他讲了你也不敢乱讲了，他讲了自己是先知，你怎么敢讲话？但是我们现在要说，我们一定要印查验，善美的要持守，你懂我意思吗？
嗯，
一定要查验。好，我们现在那怎么来求印证呢？来，
求印证。一，我所得的意念和圣经真理有冲突吗？如果是神的感动，一定要符合圣经的真理，并且心中一定有平安。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
嘿，你看看，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聚会，那真妙了。我那个时候还没结婚，没结婚嘛，里面有一个先知，神说，他说我，你要跟这个里面有一个什么弟兄结婚。那么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已经有了呀，我说我已经有对象了呀。你说说看他是不是胡扯。他说那这样，等到你将来结婚了，弟兄死了，你还可以跟他结婚。你说胡扯不胡扯？这个你看看，这个是叫做自己嘴巴讲到哪里是哪里，他觉得自己讲的都没有错的。你这根本什么先知不先知啊，你懂我意思？有一次也是后来他也讲，那个时候我正好生病，生得很不得了的时候，我去聚会，他就说，神说你吃了这个饭还要盛饭，我说怎么盛饭？我饭都吃不下。哦，那么神说可以不盛饭，他说，你说的乱了。后来我跟那边的聚会的弟兄姊妹说，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乱，会搞这么一个人来呀？怎么弄得大家还非常相信他？所以你最起码的，你看看他是不是跟圣经真理会不会符合嘛？你说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不要弟兄姊妹，在中国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很多地方出现所谓的先知，他一讲先知，人家又不敢违背嘛，你懂吧？好，你真的要不敢违背，那就乱来了呀。就乱来了。所以很多地方大家说为什么很虔诚，哦，好像神的话，这怎么是神啊？你不要藐视先知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要查验。好，
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当我们说，如果说里面有感动，什么里面，当你讲了这个话，你有平安吗？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平安？我们心里有没有平安？你说这个姊妹讲了，她当然我不需要她讲，为什么她要来讲这种话，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她讲了，你心里也不会平安嘛？你听到这个东西，你说对吧？而且又跟圣经真理不符合的。好，
八，求印证。二，外面能否和谐，寻求与此事直接有关的人事情及环境通顺的印证。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我自己的婚姻非常清楚，以后我就跟我的家里人讲跟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跟我的祖母我的姑姑，大家讲的时候呢我全家人他基本上都同意的时候，但是我的妈妈呢 他有一点，他有一点顾虑，应该说他有点顾虑。他也不是所以呢，他就显得很反对的样子。但是我清楚知道说，自己里面非常的清楚，因此我认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所以时间的问题，当我预备要结婚啊，等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预备要结婚的时候呢，所以我就跟我的父亲啊，跟我祖母他们讲，我就是说，我说因为我是我妈妈生的，很注意啊，就是我们寻求外面和谐是跟你直接有关的，没有关系的你不需要去提嘛，跟你直接，我说我是妈妈生的，所以我要结婚，我一定要妈妈同意。我说妈妈如果不同意，我一定就是等候。所以我记得那天我们祷告，在房间里祷告，祷告好，妈妈在厨房里，在厨房里，那我就去跟妈妈讲了。我说妈妈，我说我想是不是时间结婚的时间到，我可以结婚，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我会尊重你，你觉得我应该结婚我就结婚，我不结婚我就等待。他说好，结婚吧。所以我真的体会说，是出于神的一定是和谐，耶和华所喜悦的必在他手中亨通。我真的是觉得很简单的，如果我有这样一个信心，我愿意等待，神会让我们。对，其实我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他也是，他跟他的姊妹结婚，他的姊妹本来是好像很多人在追求他，他的父亲都不同意，而这个弟兄呢，按人看来他父亲不可能同意，所以我们的祷告也就是说，如果是出于主，因为他们心里觉得是出于主，但是他们就说如果出于主一定要父亲同意，因为母亲已经过世。结果他们祷告了以后，还有这个父亲非常欢喜这个女性，后来结婚以后还是非常不欢喜，这没有关系吗？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他不欢喜，因为有其他的因素不欢喜，这无所谓，但是他结婚的时候还是因为和谐结婚的。所以我觉得神是和平的主，他是和平之君，他要我们做一个和平的人。所以我们要求印证呢，我们要与圣经真理符合吧，我们是不是能够和谐，对不对？好，第三，
求印证三，和年长弟兄姐妹的交通，请教他们的意见，但不是要他们决定，并请他们带导。参看约伯记32:7，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受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
所以这个呢，我就是也建议弟兄姊妹可以跟年长弟兄姊妹交通，但不是让他们取决，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和谐是直接和这是有关的人，年长弟兄姊妹不见得跟你这个是有关的，所以我们可以请教他们的意见，可以把他们的意见也放在自己的祷告里面，所以这个是求印证，也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我就觉得就是说心中平安，外面和谐，当这个关键，你听见刚刚在这特定事件的跟那个不一样的是什么？是经过长时间的祷告里面给你的平安的意念，或者圣经上的话，或者意象意梦。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追求意象意梦的，是神要给你做意梦，那神给你做，但是我们不追求这些。但是当有了这些以后，我们应该求印证，我们应该要求印证。关于这个事情啊，我们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就是讲到说有一个姊妹，他可能我好像讲过，但是我应该这里还要讲，就是说他说有一天有一个姊妹跟他说，我祷告以后我有感动啊，你要出国，你要把你的职位辞掉，职务辞掉。他有很好的工作，很好房子，好的全部都好了，到最后既没有出国也没有工作，所以他就开始怪别人。后来我跟这个弟兄就讲，我说这个要怪我们没有教导好，就是我们必须教导弟兄姊妹，你要做一件事情，第一是你心里的感动，你不能说哎呦能够出国好啊，能够那么把不辞把房子卖掉，把工作都辞掉，那能出国是好啊， 出国有什么好？不一定好。但是我也不在乎你出国不出国，而是在乎神对你说什么。好了，第一，神又没对你说话。等神对你说话了，你要求印证。你求印证，那么要怎么做？你现在是人家跟你说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在中国非常普遍的，很欢喜人家跟他说，神感动我对你说什么，我要说你不要听，你可以把它放在旁边，你自己去祷告，让神跟你说话，以后把这个话作为是年长姊妹给你的交通，那还可以。所以你现在说，如果像这个姊妹，她发生这个问题，谁错？你怪那个姊妹吗？你怪她也没有用，她也不会给你房子，也不会给你工作。我说要怪的是我们传道人没有教导好。我再说，弟兄姊妹现在太多了，我听见太多了啊！你要这样，你要跟那个人结婚啊！所以我听见人家说教会包办的婚姻啊，结果搞得不好。教会也不应该包办婚姻，你可以介绍，他自己要不要这是他的事，你不能够包办。弟兄姊妹，所以关于这特定事件，不单是在个人，在家庭，我们决定这事情都一样的。如果整个的同工团，一个教会决定事情，同工团也等于一个人心中的平安，同工团的平安，外面的和谐。对一个同工团说，每个个人的心中平安，同工团的和谐。对同工团说，对别的事来说，一定整个同工团是要平安和谐，再跟别人和谐。啊，在家庭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非常的重要。求主自己祝福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不要听别人讲话，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要凡事查验，上每个要持守。我们祷告。哦，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啊，你因为你自己已经赐下圣灵宝惠师在我们的里面，你要引导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哦，主啊，你自己没有叫别人在这里做什么，你亲自在这里做，来引导带领。我感谢主，虽然你在教会里有设立了教导恩赐的人，有先知也是说话造就安慰劝勉人，也不是代替我们里面说话。主啊，求圣灵你告诉我们，你给弟兄姊妹有看见，不要去听别人说。哦，主啊，好像听的是很好听，耳朵发痒。主啊，你拯救我们，让我们回到里面来听圣灵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花时间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你攻破我们坚固的营垒，夺回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